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请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星期三的时间，罗文辉跟你打招呼。大家好。
大家好，除了罗文辉以外呢，还有佳音在这一边啊。6月26号星期三的时间，我们和听众朋友一起在无限飞行号来共同度过30分钟。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啊。
哦，就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吸毒。
是，那么我觉得在这里呢，我们无限飞行号的家人，我们除了提醒不要吸毒以外呢，我觉得有很多东西都好像毒品一样侵占着我们的生活。
比方呢？
比方说吃辣的，徐医师就常常说，这个辣椒呢，对于我们的身体是有很大的害处，它会阻碍血液循环，而且也常常容易令到我们身体发炎。
哎，所以是你上了瘾的话，真的是像吸毒一样了啊！
对呀，那么我们今天呢，就会提到一点呢，就是长期卧床病人的护理方法，其中就讲到一个呢，容易得肺炎的问题。那么这个呢，也是呢，对于长期卧床的病人呢，会遇到的一个困扰。
是是是，因为一个病人如果他卧床时间太长的话呢，就会引起这个叫做坠积性的肺炎，所以要特别注意了。
对，还有呢，就是除了卧床时间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重力的作用啊。就是因为我们长期这个身体呢躺在床上的时候呢，五脏六腑应该说压住啊，长期被压住我们的身体，那么这样呢就造成呢这个排痰不通畅，所以呢就容易引起这样的一种坠积性的肺炎。
是了，所以呢我们应该帮助这个病人呢多做深呼吸啊，让他
主动的，不是帮他深呼吸，我们要指导他，
指导他，就做出这个，
你没办法帮他呼吸的，
就是能够多做这个深呼吸这个动作，是吧？
是指导他们，提醒他们啊，那么常常叮咛啊，这样的让我们记得说，哎，做一些深呼吸，可能呢，比如说啊，1点钟、2点钟、3点钟，就是一些呢帮助他容易记住的时间，提醒他做一些深肺呼吸呢，
是是是，
这样呢就会对他有帮助。那么还有呢，就是主动咳嗽，你听过没有？
主动的咳嗽就是故意咳咳做这个动作。
对，没错。那么这个动作也会帮助我们呢，这个心肺的这个肌肉呢，可以做一些的练习啊。同时呢，轻轻拍打，不是重力拍打，轻轻拍打我们病人的背部啊，这样呢，能够促进呢痰液的排出啊，以至于呢他的病情虽然是卧床很久的时间，但是呢也不至于啊产生这个呼吸道的一些疾病。
对，当然呢要保证常常能够喝到一些营养的水分啊，要充足啊，这样就可以防止他的痰呢就粘在他的喉咙里面。
所以呢其实卧床病人有很多的地方要注意。我不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讲到这个卧床病人的护理当中呢，很多的细节您是不是把它都能够记住？作为护理病人的家属呢，其实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要学习很多的功课啊。
对啊，
那这一些的内容呢会帮助我们料理到病人的生活，以至于呢他的身体不会出现一些额外的状况，也令到我们这些照顾病人的家人呢不会产生一些额外的重担。
是的，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直接交给徐师主持飞行号医馆。
圣经哥林多前书3:16说，此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听众家人你好，我是许医师。
让我们一起学习如何保养神所赐的身体，经营更健康的人生。飞行号医馆，
在飞行号医馆呢，我们继续邀请许医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讲一讲呢健康保健的知识。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就讲到甲状腺的问题啊，许医师，其实原来甲状腺有很多这样那样的问题，是有甲亢了，有甲减了，有甲状腺结节了。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呢，有两位听众朋友呢，他们所询问的问题不一定是普遍性的，但是我们也在这里呢，针对他们的短信来做一回应啊。手机尾数6177的听众朋友，他就询问许医师说，母亲今年52岁，在2016年，也就是3年前呢，查出来甲状腺恶性肿瘤，因为发现的早，所以呢，手术切除了甲状腺。那么切除了甲状腺之后呢，要终身服用呢，甲状腺素的这样的药物。现在呢，妈妈和患病之前的胃口啊、精神状况啊、饮食习惯呢，都差不多。但是想询问许医师呢，有一些什么要注意的，有一些什么要留意提醒母亲的。那么这个呢是他的问题。当然在其中呢，他也讲到了一点呢，他说啊，自己的母亲呢之前过年的时候偶尔会喝几杯酒，但是现在基本上没有了。那么在安徽西北部的地方呢，通常是吃馒头、米饭、稀饭、面条都吃。平常呢，鸡、鱼、肉、蛋，以及呢当季的蔬菜都吃，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正常呢？可以这么吃吗？这个是希望许医师能够给予一些的答案。甲状腺恶性肿瘤，那么这个是怎么样形成的呢？
那其实恶性肿瘤，你不管它长在什么地方，都说明着你身体有这种不好的细胞在身体里面运作。
嗯，
那其实我们身体里面对癌症的细胞，其实每个人都有，身体里面都会有了。那怎么使它变成肿瘤呢？就是说你那个地方肯定是一个比较闭塞的地方，或者说那个地方的血的供应也是量比较大的。
嗯，
对。那这个它在脖子那个地方呢，说明说它本身它的那个脖子地方的位置会比较紧张。那我们说过的甲状腺多数跟精神紧张有关，
嗯，
那所以说他如果说那个地方比较紧张，那个地方就会产生充血，那充血那个地方如果说有癌细胞，那个地方癌细胞就会生长的比较快的，产生甲状腺的恶性肿瘤。
是，那么这一位女性呢，她今年52岁，3年前得了这个疾病，也就是说其实她在49岁正在呢可能是工作的年纪当中就已经得到了这个疾病。
对，因为肿瘤它不是一天形成的嘛，它可能有好几年的过程。那所以说她之前的工作，她之前的情绪可能都是有问题了，那就产生那个地方的一些阻塞。
听起来的时候呢，她没有讲到她当年母亲的工作是怎么样的，但是呢现在呢就应该是家人的协助底下呢，他的生活还好啊，那饮食啊、生活习惯呢也都还基本上来讲比较健康，只是呢可能看起来的时候就是在安徽可能是面食比较多一点，这个也是上火其中的一个因素。
那再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不知道我们那个鸡啊、牛啊、羊啊，那怎么养出来的嘛？因为现在很多都是放了激素啊，放了抗生素啊。那所以说那个地方的供应，如果说他自己养的鸡或者自己种的一些东西，那比较安全一点。那如果说他是买回来的，那可能也有一点问题。
问题是按照您这么说，许是城市里面的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困难。
对啊，其实对这样困难。那其实这个是饮食有时候不可避免，但我们自己可以做到的就是说，我们在饮食方面我们不要偏呢。
嗯嗯，
对的，我要不要偏。再一个就是我们的情绪控制跟我们的工作控制那个地方，我们也可以做一点功夫。
情绪控制跟工作方面怎么样来控制呢？
比如说我们如果太紧张了，我们可不可以去做一些叫做劳逸结合的一些事情呢？
比如说我们可能可以去做义工，
对，
或者说我们可以放假旅行啊，这样和家人团聚的时间多一点，令到自己的心情愉快一点，这样可能就容易减低压力。
这方面的调节嘛，因为你始终不能保持一个太紧张的情况下，那个把病带出来了。
嗯，所以其实一种紧张的或者说长期处于一种紧绷的状态呢，就很容易产生很多身体上面的疾病。
而且我们也说过了，那个脖子是在前胸的位置，这个地方呢，我们如果是不改变姿势，我们有一些工作的姿势是不对的，那也会在这个地方产生毛病嘛。
四集节目里面呢，有三集徐医师都谈到了这个姿势的问题引起甲状腺的疾病啊。那也就是说，其实特别提醒的那些长期保持同一个姿势，比如说弯腰在地里干活的，比如说呢坐在这个电脑前面长期呢打这个键盘的啊，保持同一个姿势，特别是上半身不动的这样的一个姿势，就很容易产生这种疾病。
对，使他的两个手都是那个脚比较狭窄的。
嗯，就是胸口脖子这个地方长期堆积在一起，没有循环。
对，就在这地方出现毛病。那这个地方其实很多女性都有问题，胸部的问题、乳房的问题、甲状腺的问题、喉咙的问题，都因那个姿势来产生。
这个问题就是需要我们特别留意的啊。
对对对，
如果说把这个姿势能够改变的话呢，可能对于这些疾病呢，我们也可以稍微避免一点。
对，不只是甲状腺的问题了，包括你的喉咙的问题都会出现在这些姿势里面。
刚才听到您讲了甲状腺的问题了，喉咙的问题了，乳腺的问题了，乳房的问题了，以及呢就是前胸整个这样的一个器官，
对对对，
呼吸器官的问题。
对，都会出现毛病嘛。
我们常常呢能够在做姿的上面呢调整一下，比如说我们适当的站起来走一走，做一下扩胸的运动，拉筋的运动，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减低这一些并发症。
对，把前胸拉开嘛，因为你老是向前就是很狭窄。
明白了。那么这里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呢，0744的听众朋友，又是一位姊妹啊，这个就很明显印证了徐医师所分享的这些的女性比较甲状腺容易出现毛病。她说我今年50岁啊，那么有胃炎，并且呢出现了这个身体上面有甲状腺滤包囊肿、胆囊肿以及息肉的情况，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胃炎了。在这个事情上面呢，姊妹呢就非常的受到困扰，她说还有子宫肌瘤多年了。那么现在呢有些什么样的意见，徐医师能不能帮我讲一讲呢？在西医的上面呢常常让她吃抗生素来杀菌，因为说她身体里面菌太多了。那么现在呢这种情况对于他来讲好不好呢？其实他现在已经尽量的在做身体上面的运动了，比如说跳舞、健身操、慢步走，他都常常在做了，但是这样的情况对于他的身体好像也没有太多的帮助。
那他说他饮食清淡为主嘛，其实我们也不是要太过清淡，因为我们前面有提到说一些猪油啊，或者说一些动物类的东西，因为我们身体是一个化工厂，就是说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些物质要经过化学反应，那我们需要一些均衡的一些营养吸收，就是说我们除了说淀粉质或者蔬菜类，我们也需要一些动物类，或者说需要一些脂肪类，那脂肪也需要一些有一些动物性的脂肪，那你身体的新陈代谢才可以保持正常。
所以其实他这个饮食上面呢说自己常常吃水果了、青菜了、肉类也适量，所以而且呢他还会加鸡蛋、加姜，听起来的时候呢是比较健康的。
很清淡，其实这太清淡也不行。
太清淡了。
对。
所以其实他这个肉类可能还要再多增加一点是吗？
对，其实我一直建议人家要吃一点半肥瘦或者肥猪肉，特别是那个猪的一些猪脚啊、猪皮啊，这些会使你的血液比较正常一点。
是，他所提到的这个甲状腺滤包囊肿其实是一种怎么样的疾病呢？让我们稍微多一点认识。
那我们知道我们之前也说过结节嘛，
对，
那囊肿其实跟结节的形成都是一种阻塞嘛，就是里面积了很多东西，但是结节就是说把水分抽干了，把里面的液体抽干了以后，它就变成硬掉，就结节。那囊肿是一种潮湿的表现
啊，就是水多，
对对对，比较湿，湿气比较重的人，那他这里提到他心律不齐嘛，其实水分太多，湿气太重的人也容易产生心律不齐。那他来月经前他会肚子痛嘛，说明说他身体也比较湿，那其实他去考虑说他这个清淡是不是他身体变湿了，那他去
太过于清淡，
对对对，他去年才开始吃姜，那所以说他的身体呢这种湿的情况可能好多年了，他就要产生一些毛病出来。那他也说到他有什么腰门 螺旋杆菌的感染，这是胃的问题。其实这些原因都说明说他身体是一种比较偏湿的一个体质。
对，我们曾经讲过这个幽门螺旋菌的时候，就说到身体里面的湿度很高啊，
对对对，湿度很高，而且当你湿热的情况下，你更加容易感染细菌。
嗯，所以其实这一位听众朋友，他从身体里面从排湿的这一个角度入手，
对对 对, 对, 对，健脾排湿这个方面去入手，可能对他有改善。
好的，那么许医师在这边的提醒啊，希望呢能够给予您有一些的帮助。那么我们在这个月呢讲到了甲亢甲减，以及呢就是有关我们这一个甲状腺的其他的问题的时候呢，有的听众啊他们就发来了短信来回应，特别是手机尾数8573的听众朋友，他的这个短信呢特别的详细，在当中呢就谈到了自己各方面的饮食习惯啊，以及身体每一个细节上面，比如说呢他说我做了运动之前是什么样的感受，做运动之后啊体力上面呢又会觉得是有点累，快下班的时候呢就想躺下来，吃蒜以后呢他说我的感觉呢不舒服的感觉就会加重，平常呢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呢让许医师来给指导一下，特别是他讲到自己呢常常会觉得四肢无力，面色淡黄，那么自己呢脖子上面多结节，轻度的脂肪肝，乳腺增生，还有啊他说我肚子大，还有痔疮，155厘米的身高，120斤左右，一直减肥呢就减不下来，每天运动呢将近1个小时，一般都是以走路为主，吃了1年多的姜了，但是十几年的这个顽固的拉肚子的情况因着吃姜已经改好了，现在呢会每天空腹吃1个香蕉，也常常呢吃苹果，这种情况底下徐医师他说希望您能够继续的为他来指导，因为他一直听您的节目受益匪浅。
对，其实他身体的那个寒湿的情况都还没有改善，是改善了一点，因为他说他生孩子的时候受凉嘛，这个跟他坐月子使他身体受凉这个有关，这个凉了以后他身体就变成一个消化系统比较寒凉比较湿的一个状态，一直没有完全改善。
其实在节目当中我们一直坐在这个麦克风前面录音的时候啊，佳音也是保持一个姿势很长久，所以呢我发现呢，哎，我的嗓子痒痒的，徐医师说要做一做这个扩胸的运动，帮助我们在这一个部位的放松呢，让我也能够舒服一点，其实这个跟我们听众朋友的需要也是一致的啊，
对对对，
一样的，
其实每个人都有饮食问题，也有他的姿势问题跟他的一些习惯问题。
那这位听众朋友呢他住在山东，现在他身体出现这样的一个状态，徐医师有一些什么样的指引能够帮助他继续改善？
那他说他脸是暗黄嘛，其实就是湿嘛，对，就是而且颜色比较暗，那一般来说会有寒凉，
是，而且他这个好像说肾炎啊，
对，肾炎，其实肾炎血尿这个都是比较寒凉的表现了，就是说他的功能低下了。
每一次睡醒觉的时候都会四肢无力，而且膝盖疼，这个也是湿的表现。
对，来了就起床的手指很紧，感觉肿胀，这都是身体寒凉嘛，就是说他的气不足啊。那所以他的姜还要大量吃，可能他还要吃一段很长的时间才会真的改善。然后我们也说过，这寒凉的人可能要多一点的太阳底下活动，
要晒晒太阳。
对，要晒太阳，在太阳底下活动，出出汗。那阳光的那些紫外线啊，那些那个远红外线，这个才可以进入身体，帮助它去掉它的寒凉。
对，这位姊妹呢，她是一位会计，所以其实相信她也是常常坐在桌子办公桌前面啊，运
动
很
少。
对，现在呢，她已经在您的指导之下呢，每天做1个小时走路的运动。其实她是很听话的一个听众。
但是她如果说在没有太阳的情况下走路，还是差一点的。
对，您讲到这个晒太
阳，在阳光底下才好一点。
我就想到说，其实呢，我们在城市里面呢，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洗了衣服晾在家里面，虽然是通风设备很好，但是衣服干了之后呢，跟我们晒太阳晒干的衣服的味道啊，跟蓬松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其实您看，一个衣服一块布都是这样，更何况一个大活人。
对对，一个活人。 那其实国内对于一些山区的地方，他没有什么营养，也不懂得怎么养生。
嗯。
但是那些那里的老人，他身体健康，就那里的老人很喜欢晒太阳，
还有足够的阳光。
对，这个是一个天然的，而且不要钱的一个健康的方法，就是说那里的老人老是背后让太阳晒，把背晒得很温暖，那他身体就很健康，
一定没有寒凉的问题、啊、
对对对，那寒凉就劈掉。
是，我相信这位姊妹呢，做会计的一定不会在室外长期晒太阳，
对，
所以呢其实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湿度这么高的情况底下呢，
对，
您是需要呢适当的放下手上的工作，那么在调理我们说吃姜的情况底下呢，也要到室外去晒晒太阳。
对对对，
啊，做运动的时候呢，最好不要是晚上下了班太阳已经收了，而是呢能够在有太阳的时候到室外去做这个运动。
对，你只要不在正午的时间去晒就可以了，你在上午中段或者是下午的中段去晒晒太阳再好一点。
嗯，好，希望这位听众朋友呢能够了解您的需要了啊，徐医师已经给予了一些正确的指引。
嗯，
另外一位听众朋友呢，手机尾数4009的听众呢，他就说到自己今年30岁啊，来自于福建，现在呢在新加坡读书，出现了一个身体的情况很不好，他就说入睡久加上睡眠浅，而且呢非常容易醒啊，有的时候呢到期末考试的时候啊，不得不熬夜到深夜啊，所以其实呢身体就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说甲状腺小结。他说自己呢因为过去在南方也吃了很多的海鲜，乳腺增生，还有呢轻微的啊左附件颗粒囊肿。那么这种情况呢都令到他自己呢觉得有一些的焦虑，现在呢乳腺呢还会疼，最近呢也会因为这个功课比较忙的情况就容易上火了，例假的量呢越来越少，平常的饮食习惯呢属于是清淡的，肉吃的并不多，在新加坡呢主要以吃鸡肉为主，平时的运动呢不太多，晚上饭后大概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散步，其余的时间都是坐着学习。我知道我是一种亚健康的状态，除了好好睡觉以外呢，没有什么其他能够注意的地方吗？我目前在吃逍遥丸以及呢蓟菊地黄丸，吃了10多天了，啊，好像乳房没有那么疼了，但是徐医师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方法可以帮助我呢？
对，其实他这个是体系再加上火气大嘛，
嗯，
因为你我们说过了，
读书压力很大，
对，一个是他工作睡眠不好，再一个就是说他的那在新加坡都是吃鸡嘛，因为鸡本身对造血也没有什么好处，
而且
再一个就是上火，对对，燥热的，那所以说那产生结节是一种燥热现象，也是上火现象，对对，然后他吃的那个鸡地黄丸会改善一点，就是说明说他真的是上火了，因为他把他火气降了以后他就会舒服一点。
这个蓟菊地黄丸是可以消火的哈，
对对，这是降火的、
嗯、
降肝肾火，
是，所以他吃的这个是对的，
对对，所以他觉得舒服一点，但是他的饮食方面如果说他还自己吃鸡了那很有问题，他尽量看看有没有吃到猪跟鸡蛋就好一点。
嗯，把鸡蛋可以增加上、啊。
对对对，你会吃不到猪了，你就多吃一点鸡蛋，那反而就不要吃鸡了。
是，另外就是他的这一个学习压力可能直接影响到身体的健康状况了。
对对对，
他的睡眠这个情况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帮助他稍微的改善一下呢？
其实他不要吃什么阿胶糕了，那个都是热气的。
对对对，他还在讲吃阿胶糕，
对对，那是热气的。他倒不如吃一点猪皮了。
他其实自己也担心上火，反而呢，这个时候吃点猪皮会有帮助。
对对对，猪皮对他造血有帮助。然后真的吃不到猪，我们讲过，你多吃一点蛋嘛。
嗯，多吃鸡蛋，多吃猪皮，
对对对，
啊，减少这个学习的压力，帮助你的睡眠可以改善，希望在这个方面能够得帮助。
对对对，
另外呢甲状腺小结我们之前讲过了，这个要补充我们的水分，以及呢做一些扩胸的运动。
对对 对, 对，扩胸运动，做一些比如说你没有地方去运动，你做一些扩胸啊，伸展啊，还是做一些
拉筋的运动，
对，做一个掌上压的一些运动也可以。
嗯，好，希望这一位现在正在读书的学生呢能够听到徐医师的分享，解决你的问题啊、
嗯、
那如果听过我们的节目之后呢，在甲状腺这个方面您还有疑问的话，可以继续透过手机短信向我们来询问，我们在这一边呢会一一的来回应。谢谢徐医师，
再见。
左转转右转转向上看， 向下看，头向左弯，头向右弯，再摇一下肩膀，双手放肩，手肘转动，向前向后，向前向后，双手放背后，拉拉肩背，呼吸感觉真自由，向前弯腰，手在撑腰，向后弯腰，还原基本动作，扭扭腰，腰向左扭，腰向右扭，举起左手向右弯，举起右手向左弯，左脚向外打圈圈，深呼吸，抬起左脚捏脚板，抬起右脚捏脚板，足起键盘，你我要关注这边足肌运动要参与，
喂，周弟兄，
你好，
你好，喂，
先生啊，你好，
你好，你好，李姐妹，
请问你一下，
好，
哎，你好，
曲弟兄你好，
喂，你好，徐医师，
祝你健康啊，祝你们大家健康。
你说喂，我说
每个月第一和第三个星期二早上10点到11点半，徐医师连线问诊，关心您的健康。
你说喂，我说。
哎，蒋毅老师，
哎，河南的沈弟兄，
哎，你好，你好，
好久不见了，
你好，
哎，你好，罗文辉弟兄，你好，
是不是罗文辉？你好，
喂，
大英老师呢？
哦，杨姊妹你好，平安呐、啊，很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
你好，你好，杨姊妹。
你好，
你好。你好啊，
神医的同在。
神医的同在，哎呦，你好高兴哦，我也跟着你笑。
大姐，好长时间没和你联系。
是的，是的，曹弟兄你好，主内平安。你说喂，
每个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我们在这儿听您心声，为您祷告。热线1322-9966-322，1322-9966-322，
打电话给我，打电话给我。
无线飞行号，热线准时开通，等你来电。
徐师的热线电话呢，是每个月的第一跟第三个礼拜二早上开通的。那七月份呢，就是七月二号早上10点到11点半，一共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你就拨打1322-9966-322就行了。
是的，那么我们听众朋友可能说，哎，我听过了专题讲座之后呢，也不一定热线电话去询问一些的疾病内容，只是有一丁点的不明白或者有一点小疑问的话呢，你也可以透过手机短信来询问许医师的。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开头呢请注明无线两个字。我们每个月的第五个星期呢，许医师会专门针对专题讲座的短信呢，来回应大家的。
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差不多了，谢谢你收听无线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拜拜。
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